来看约翰福音的13章，13章开始呢，连续的5章一直到17章是耶稣啊对门徒的单独的教导。这个发生在呢耶稣受难的前夜啊，那13章是个开头啊，那有一个很著名的耶稣洗脚的故事。14章开始呢，13章的最后开始啊，那是开始了整个的一个很长的一段教导。这段教导非常宝贵，因为这段教导呢给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啊，包括关于圣灵的真理呢也是在这段教导里讲出来的。那我们看一下13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耶稣洗脚的段落，1节到第20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先看耶稣洗脚的过程啊。1节说呢，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主的爱是没有保留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的第一个点啊。主是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叫爱他们到底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之后呢，他上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说明他把生命都给了我们，一切都给了我们。在这儿呢，爱我们到底，他把他自己降卑到最低的位置啊。因为洗脚呢，在当时是一个家呢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事情啊。就那个时候有很多一个大家有很多仆人，那仆人也有不同的事情要分做的。那洗脚是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去做的。那耶稣要来做啊，说明他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低的在我们这里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呢是怎样的一个表达啊。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不配啊。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啊，本来而且得罪的是他，那他爱我们到底啊。那第3节呢，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然后去倒水洗脚。那第3节在讲什么呢？耶稣前面是爱我们到底，第3节在说时候没有了，就是他要把这爱全然表达出来，最后的时刻呢就快到了。因为要犹大人加略人犹大要卖他嘛，而且他知道他要回去了。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慈爱的神啊，依依不舍离开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啊。就是他爱孩子们到底，然后呢他知道他要走了，然后就给孩子做最后一件事情啊，替他们洗脚啊，然后呢给他们讲最后一番很长的叮嘱。这就是14章后面的内容，就是一个家嘛。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很复杂，没有那么宗教化的复杂，礼仪式的复杂，就是家。他就是父嘛，他就是我的主啊，他就是最爱我的亲人。那他要走了，他知道时候到了，所以他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第3和第4节中间有什么联系呢？联系就是他知道他要走了，所以他就起来替我们做最后一件表达爱的事。那即便这样呢，他也要借着这件事呢来讲属灵的道理。那哀悼西门彼得，前面可见呢前面都洗了，前面其他的门徒都同意，那西门彼得不同意啊。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现在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以后必明白。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去质疑神的话和行动。彼得总是代表我们呢表达我们的骄傲啊，这是彼得在福音书里常有的形象啊。他不明白他就要说出来啊，就要质疑啊，就要反对，就是不做啊。这个是我们属肉体的基督徒一开始得救的时候的常态。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我好像不太认可。我们觉得这个是很谦卑，打引号的，好像哎，我觉得不配，所以你不要洗啊。所以谦卑这个事情啊，不是我认为的，只有一个标准呢，就是主的话是什么， 我做就是谦卑，不做就是骄傲。我听就是谦卑，信就是谦卑，不听不信就是骄傲，这没有别的任何的标准。我不能在这个上面加什么标准，我不能说主要洗我的脚，所以我不接受就是谦卑。我只能说我不懂。耶稣说了，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会明白。所以以后我们到天上，所有不明白的事全都会明白。我们要什么样的？现在信就好了，按他的话做就好了。所以第八节，彼得在他的不信里呢，直接给了一句话，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这就麻烦了。因为呢，他首先假设他一定对啊，其次呢，他还加了一个永啊，他认为他一定对是绝对的对啊，永就是绝对嘛。我们的骄傲害死我们的都是这样的骄傲，我认为我对，而且呢，怎么都不可能错，永远都不错的。但这个话呢，却不是出于神的，那这就是我们最眼瞎的地方。好比法利赛人呢，认为田地不能失去，就一定对，永远都对。那他死就死在这个上面啊。所以耶稣就开始借着这个话呢，开始要教导我们。第八节的后半段，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这个话是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主的恩典呢，我就跟他没有份。啊，这给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的骄傲啊，泼了一大盆冷水啊。人的骄傲的一个极致呢，就是我不要恩典，我要给主做，我不要主为我做。啊，我信主呢，就是我要做个好人，我要做好事，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啊，我做很多事我就有资格，主就会夸奖我。但是恩典这样东西我不想要啊，我觉得是受他的恩，我要还他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啊。彼得就是这样的想法，彼得就是我不要这个恩典，我不受，我受不起啊。那但我还是要为你做点什么的。后面我就看见彼得说，我要跟着你，我不会不认你啊。他还拿刀要砍那个捉耶稣的那个差役和兵丁啊。这彼得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在骄傲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态度啊，当看见神的恩典。这样的态度会有一个麻烦，就是当主说你要接受主的白白的救恩呢，谦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会拒绝。我们觉得这个恩典我不能要，我需要做点什么我才有资格。所以耶稣在这里用洗脚的方式啊，来显明我们的心呢。我愿意吗？我愿意让主来洁净我吗？洗脚就是洁净吗？我愿意吗？我愿意主才能做呀，我不愿意我就跟他无份了啊！这个话极其重，无份就是不得救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不要恩典，那我怎么得救呢？我非觉得我有资格得救，我还挺好的，那神就不白死在十字架上了吗？那我的确跟他无份了。所以在第十节，耶稣说呢啊，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就彼得的麻烦就是，他总是或者呢，走在钟摆的一侧，或者呢，一摆又摆到钟摆的另一侧啊。那现在的另一侧就是我都要，我什么都要啊。那这里的问题错在哪呢？他又不明白洗脚和洗头、洗身子的区别了。手和头和洗脚有什么区别呢？耶稣第十节讲了，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啊。这句话是有属灵意义的啊。那洗澡是什么意思？洗澡就是我全身得洁净，洗澡就是得救的意思。那洗脚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洗过澡呢，我还是会在地上走嘛。但是这个时候呢，脏了的是脚。就是我得救了以后呢，我还是要在地上生活嘛。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犯的罪呢，脏了的是脚啊。就是我不是故意犯罪的，就是我是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我里面是不愿意的。所以我们信主前和信主后啊， 所犯的罪本质的差别就是这个，一个是脏了身子啊，一个是脏了脚啊。那脏了脚怎么办呢？去洗脚就好了嘛。我们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做一个祷告啊，神就洁净我们。所以神今天还在洗我们每个人的脚。我们借着祷告呢，他就洁净我在地上走了有的尘土啊。但是我怎么洗头、洗身子、洗手啊？ 我要信他的救恩呢，所以他说，你们是干净的，那就意味着呢，这门徒是信的，但不都是。所以十三章有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如果说十二章之前呢，分别开来的是众人和门徒的话呢，十三章分别开来的是门徒中真信的和假信的。所以借着这个洗脚呢，以及彼得的小小的骄傲呢。 耶稣给了我们讲完了这救恩的道理啊，那我们要得救，我们才是全然干净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成圣的路呢，就是主给我们洗脚的路。那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有一个一会儿我们会看。所以借着洗脚呢，耶稣还讲了一个道理，就是第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 那这个道理呢？耶稣用了两个实实在在来强调。十六节一个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有这些呢，主都告诉我们，就是他是比我们大的，然后他做的我们也要做，然后呢，愿意接待他的。 就等于接待了差遣他的，愿意接待我们的就等于接待了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级一级的顺序在这儿啊，主说他就是那榜样，所以他洗脚，我们也要跟着他，所以我们是接受主给我们洗脚，我们也要彼此洗脚，主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啊？主怎么被差遣在地上传这个福音，我们也被差遣在地上传这个福音，主被差遣洗门徒的脚。 我们也被差遣彼此洗脚，所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也充分体现在这儿啊。当然，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看见的一层意思就是，主会受逼迫，我们也会啊。别人怎么逼迫主，也会怎么逼迫主的门徒，所以这两层都是对的。那这个教导呢，主在本章的31节啊。 到35节又强调了一遍啊，在当中的34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显然13章往后是对着门徒讲的，就是关起门来对自己孩子讲的。那为什么要再讲一遍呢？因为在13章的20节和31节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最后一个不是门徒的人走了。我们最后会解释这一段。那这个走了之后呢，主又再讲一遍。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这个人走之前，主洗了脚，说明呢主也给犹大洗了脚。这是非常可惜的啊，不是说主洗脚可惜，是犹大居然还是不信，很可惜啊。 但是我们知道呢，主对门徒说的话是没有变的，主并不是说呢，在犹大在的时候他说的是你们要学他去洗脚做榜样，到走了之后给了另外一套，不是的，主的道从来都是一致的，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调和去相信。所以在犹大走了之后啊，31节到往后呢，主给的这个命令其实还是彼此相爱，就是跟洗脚的意思是一样，就是当我能够谦卑到一个洗脚的心的时候，那肯定能够显出主舍己的爱了。所以在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犹大卖主的这一段啊，那这一段里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话啊，就是21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是耶稣 强调了这个事实，他说我实实在在的说。那我们觉得这话是对谁说的呢？耶稣用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来挽回那要卖他的人呢，来最后一次的来想劝醒他。就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其实要做的这个糟糕的事啊，悖逆主的事，其实神都知道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哎呀，我知道错了，能不能饶恕我？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不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赶紧做。他都快发现我了，他是不会拦住我，那我赶紧做，否则三两银子也得不着了。所以在这儿虽然门徒会有一些猜测啊，但最后呢，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啊，撒旦入了他的心呢。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做吧。”27节啊，犹大就走了。所以犹大在这儿呢他用自己的悖逆做了最后的选择啊。在这一段里啊，我们看见，人如果不信的话，他就永远不可能听明白神的话。就我如果不是立志啊，要天上的事啊，要神圣洁的生命的话，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我才可能真的明白。我如果不要这个东西呢，我没法明白。我就算主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也只会加速我去卖他的进度。所以犹大卖主在这儿呢，就他已经做了决定，就出去了。但从这之后呢，主就开始了一长段的教导。这些教导呢，对我们今天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他给了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视角。我们刚才提到，包括圣灵的真理也是从14章往后连续4章里教导出来的。这些教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和约翰福音一贯的主旨是一样的。因为约翰福音的形象，耶稣是神子。所以最后呢，13章的最后呢，我们看2节啊，那犹大走了耶稣给新的命令，但这时候呢，耶稣反复讲了一句话，33节，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36节后半段，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些话呢，当时肯定都听不懂，现在我们回头看就都知道了。耶稣说的是地上和天上的差别。他说他要走了，是指他要离开地回天上了。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去，是现在还在地上，以后要去是死了以后，地上睡了以后就要去。这告诉我们反反复复一个道理，我们真正的家，真正要关心的事，我们真正的财富，我们真正的心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地上的时间不过就是像出去旅游一样做客旅的，寄居的，会过去的，很快过去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只要完成神给我们要做的事的旨意使他得荣耀就好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喜乐最好的在天上，也求主使我们牢记这样的教导能够在地上活，那心在天上能够充满属灵永恒喜乐的日子。哈利路亚。